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第二性。这是一档跟着女性主义先贤的脚步一起去讨论，在当下的这个环境急速变化，物质极大丰富，但精神和制度相对滞后的环境中，我们会跟很多嘉宾在一起讨论到，比如说像女性如何被塑造为女性，女性如何跟自己跟他人更好的相处，以及女性这个群体面对的共同的很多社会发展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讨论，大家都能有更好的视野，更好的思考的维度，以及找到未来如何变得更好的方法跟方式。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性的节目。很愧疚啊，就我觉得我这个节目有好长时间没更新了。一方面呢，是确实开年事情特别特别多，然后今年形势又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无论从这个公司经营上来讲，还是跟合作伙伴的经营上来讲，其实压力都还比较大。然后另外呢，今年呢是我这个博士的二年级的下学期，然后在这个时间呢，通常要做开题报告，然后呢要发第一篇的小论文，然后另外呢我的研究课题是关于互联网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的机制，另外还有这个多样化生育意愿的这个研究，所以呢我还在做量化的一个问卷，教授要求的比较严嘛，所以呢这个量化问卷其实修改的次数也比较多。我每天都处在特别繁忙，但是又特别想录播客又不知道要怎么录，怎么去做准备的这样一个过程。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读书读得还相对比较多啦，我觉得我在圈子里边读书的数量也好，包括读书的范围也好，都是相对比较多的。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还给自己做了一个特别疯狂的一个计划，我觉得我要实践战术的读书方法，然后一年要完成300本的书。虽然我觉得so far到现在为完成的特别差啊，我到现在可能才读了30多本，离这个方法论的实践其实问题还是比较大的，但在过程中我也在不断的调整。我希望是说到年末的时候呢，自己能总结出来一套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因为在读书的过程中啊，就是我要把那个女性相关的这些书其实很多又重新读了一遍，包括呢因为我今年分手嘛，所以呢就是我对于亲密关系，包括对于关系构成，包括对于女性怎么样去处理亲密关系这样的一些课题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或者是我为了自我疗愈吧，就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所以呢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耽误的时间比较久啊。但是 anyway 就是我重新回来了，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 lost， 但反正重新回来了。我觉得24年呢，我有自己两个想法，就一方面呢，我可能还是会把第二性当成我读这个女性以及我在女性权利认知上的过程的一个记录。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可能会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自己会做一个关于这方面话题的提纲吧。在这个提纲里边呢，不停的去更新相关的播客的内容。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做内容的一个延展跟延续，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有帮助的。就比如说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些话题啊，就是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火的。可能比如说像剩女的一些问题，虽然说我们现在剩女这个名字已经不多被提示了，但是呢关于剩女、女性生育、女性独立不生育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议论声音的，所以呢我可能会讲讲剩女的话题。第二呢，可能因为我们的研究方向嘛，我也会讲一讲农村妇女，包括是说老年妇女的一些问题。然后另外呢，可能会再去讲一讲，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否真的有生育自由的这样的一些权利，包括像同工同酬、教育跟女性公平的这些问题，我可能都会聊一下。我自己大概做了有个17的提纲，那我觉得在提纲的引导之下呢，我去定我的这个播客录制计划就相对更加简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在那个我同事的引导下，现在也开始发小红书，然后在小红书里边呢，就是主要其实还是讲我的读书啦。因为我觉得通过读书会有很多的心得，那很多书呢我也很愿意分享出来，分享给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对我输入的一种输出，因为我们觉得说可能信息在你获得了之后，你再把它讲述出去，其实是信息非常好的一种筛选形式。所以呢我会做更多的一个输出，然后无论是在小红书、在朋友圈，还是在我的播客里边，都会做更多的输出。那所以呢在这个里边，我会把跟女性相关的一些书，包括金斯伯格、 小野千鹤子，包括像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伊娃伊洛斯的这本冷亲密，其实都是类似的书，我可能会在这个里边去跟大家分享。同时呢，我的分享可能跟我在小红书以及在朋友圈的分享不一样，我会把女性的相关的问题在第二性的这个栏目里面更多的去聊，然后如果遇到一些相对特别有话题性的一些 topic， 我可能也还是会邀请锤总来跟大家去聊一聊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呢，这样的话它这个内容就分成了两条线，就第一条线呢是跟第二性相关的话题，就比如说下个礼拜我可能会更新一期男女教育公平的话题，然后呢另外一条线呢就其实我还是去讲女性相关的这些内容，但更多的我就以书为主了，因为我也发现是说像之前讲波伏娃一样，可能我讲了 N 多期可能他都还没有讲完，所以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就可能以书的形式更多的来去跟大家讲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本书呢，是伊娃伊洛斯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它的英文名字叫《The Making of the Emotional Capitalism: Cold Intimacies》。翻译成中文呢，其实讲的是冷亲密。我特别特别想跟大家去分享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无论是在我朋友圈里写我的读后感，还是我在小红书平台里边去讲这本书的梗概的时候，我都非常有感觉，而且我非常有心得。那这本书呢，主体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先问大家一些现象啊。首先第一呢，如果你分手或者遭遇到了情感上的一些困境，比如说离婚，或者是你找不到男朋友，或者跟男朋友发生了很多很严重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用一些指导性的一些方法去修复你们的感情？比如说有的可能用紫微斗数呀，然后有这个易经啊、八卦呀、批流年呀、批八字啊，有的呢可能用这个比如说心理学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我读很多亲密关系的书，然后呢有的呢甚至去找心理学专家去疗愈这些事情。那当你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西方啊，就是现代心理学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通常呢会给你一些表格，比如说哎，你分析分析你跟你男朋友最近有没有做一些伤害你的事情啊，一二三四，最近有没有做过一些爱你的事情啊，五六七八。比如说像我前段时间分手啊，就是我在看那个有一本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 OK， 那你能不能拿一张表，左边是优点，右边是缺点，然后你把你回忆起你男朋友的好的跟不好的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 turns out 他会发现说 OK， 你可能记起来他好的东西多，那说明你还是怎么怎么样，他会有很多这种分析。我没有想过说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亲密关系本身它应该是一个特别温情脉脉的事情，然后特别浪漫的事情，然后特别没有办法被计算的事情。但为什么现在的心理学或者是现代的心理它却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衡量、可以被分析而且可以被数字化的一个东西？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在这本书里边这个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非常想去研究的一个话题，这是第一个点，也就是说去探究现代心理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本书里边他还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叫情感资本主义。其实讲的就是情感关系和经济关系当下的人的关系其实已经被资本化了，他们两个关系呢其实是被双重塑造的一个过程。在讲完这个之后呢，其实他还举出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相亲综艺、在线的这种交友网站，他们到底反映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其实是对当下的这种情感关系非常明显的一个异化的一种反应，就是他讲了这三个部分。最后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我比较有感触的，因为我后来读了这本书之后呢，其实我还找了伊洛斯的其他的一些研究材料。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自愈，如何自处？我们到底要不要相信现代心理学给到我们的一些指导，还是我们压根就不要相信？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自处？不能还是变成那种什么知道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这些对于我来讲是很有价值的，我相信对于听众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些指导意义。那我们大概分三个部分来讲讲这本书哈。啊，那在介绍之前呢，就是我可能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呢，被德国的时代周刊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2位思想家，我估计他应该排第12位吧。他是个非常优雅的以色列犹太人。这本书的英文版呢是在2007年出版的，后来呢他还做了非常多的演讲，然后呢伊洛斯呢当时呢对美国的很多在线网站做了问卷调查， 通过对于问卷调查呢，他开始审视说 OK， 为什么我们现代人的感情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第一部分呢，他主要想解释的是为什么现代心理学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而现代心理学为什么把我们的关系引导成了这样的一种状态。伊洛斯把这个原因呢追溯到了1909年。那190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很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来自于弗洛伊德。1909年呢，已经成名的老先生呢第一次踏上了美国大陆，他跟他的弟子荣格一起受邀参加克拉克大学20周年庆的这个讲话。那随着这个契机呢，老先生就把他的这个精神分析理论带到了漂亮国。至此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开始非常重的影响了美国。我们听听他都讲了什么，就这本书上总结了大概四点。首先第一呢，他讲到是说原生家庭，用英文讲它叫 core family， 就是对于人的这个影响，就是在原生家庭里，原生家庭你父母，你父母的父母，他们的这种感情的构成形态其实会非常深刻的影响到孩子本身。那另外呢，在原生家庭里边的这种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各种恋父恋母的情节，对吧？弗洛伊德讲了非常多的什么俄狄浦斯情节呀、等等，利比多呀这种东西，其实呢，他们是深刻影响了当下人的关系模式的。这是第一个点哈，他讲到了原生家庭。第二个点呢，他讲说日常生活中的非常多的细节都是人潜意识的一种展示，比如说口头禅、错别字、做梦，甚至是说左撇子、右撇子，其实都是你潜意识里的一种体现，你的焦虑、你的欲望、你的压力等等。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弗洛伊德更重要的，就他讲性跟性的相关的一切其实都是人非常重要的根源。用我的话讲啊，弗洛伊德就是历史上把性以及性关系、性取向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的那个人，这个事情是压倒一切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在历来的这个女性运动中啊，就是美国这么多次的女性运动中，欧美这么多次的女性运动中，大家首要要去反抗的自由的表达其实就是性的表达。无论是我们的烧胸罩运动啊、女孩游击队呀、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性解放，它都是以性作为首先被表达的一种介质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弗洛伊德讲啊，在当下的社会，有病的都没病了，没病的都有病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弗洛伊德的那个时代之前呢，就是像同性恋、包括性倒错、性变态、恋童癖，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病的，因为它叫癖嘛，所以它都是有病的。但是呢，弗洛伊德会说 OK， 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是有这些因子的，只是就像癌症因子一样，对吧？你有没有被激活而已。然后另外呢，没病的都有病了，这个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也都听过啊，心理学都会跟你讲说，当下我们都是有病的，对，每个人都是亚健康的，我们其实都是有精神病的种种可能的。这所有的这些理论是不是在我们听起来好像都似曾相识呢？这个其实也是弗洛伊德对于心理学的非常多的影响。而这些所谓的原生家庭表达，包括跟性相关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影响了现代心理学，尤其美国为主的这种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走向。而它之所以能在美国产生那么大的作用，也是因为当时呢，美国其实被深深的，尤其在这个心理层面的关系，其实有被深深的影响啊。是因为当时呢，美国社会其实遇到了两大非常重要的精神问题。首先第一呢，美国引来了大量的这个移民潮，有各种各样的种族的人引入了社区，语言不通、文化不通、社会阶级不一样，所以催生出了非常多的社区的问题，精神病院就开始有很多人。另一方面呢，当时的医生其实没有有效的理论能够诊断这个精神病的方法，而弗洛伊德的这些理论呢，其实犹如理论武器从天而降。所以在这个弗洛伊德，尤其在荣格心理学的这种影响下，大家就开始被各种各样的延展跟延伸了，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发展背景。同时呢，其实弗洛伊德呢，在带来精神分析法的同时，还带来了另外一种这个治愈的一种方式，其实就是用现在的话讲叫疗愈风格了，其实 healing style， 其实就是要通过一个人的早年经历以及他的沟通，然后来理解他的情感和行为。因为呢，在弗洛伊德看起来呢，每个人的童年其实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伤害，那每个人也都不怎么正常，你要通过你的表达，你要通过对于原生家庭的重新的一个溯源去解决你的非常多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心理学自媒体都会去讲说什么幸运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要治愈童年等等。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延展到了各种领域上，比如说职业、教育，包括对于很多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比如说像现在那个 B 站上很有名的那个叫李什么的那个，哎，晚一点我到时候找一找写给大家，就是那个专家，他主要研究的是犯罪心理学嘛，就是也参加过很多央视的这个节目，他其实就是每次在研究这个罪犯的时候，他都回到这个罪犯的原生家庭去，其实这个都是受了弗洛伊德的疗愈的这种精神分析法的一个影响，那反映到了我们的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呢，它就会变成是说在亲密关系的构成过程中，你需要有良好的沟通，然后你也需要善于沟通，要了解自己，同时呢，你也需要知道说双方要怎么去相互了解，相互疗愈。在亲密关系的问题的处理过程中，首先呢，就有一个很指导性的一个目标了，就是以及指导性的这个工具了，就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测量去了解你跟你的伴侣有没有做非常好的沟通，以及有没有做对于自己的自我的一个拆解。第二个呢，就是女性主义了，就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性别，我们知道说其实女性主义浪潮其实对于欧美影响非常大，尤其在这个美国，那女性主义大概的原理，不论是激进女性主义还是所谓的社会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等等，他们大概还是会有一些通识性的一些原则的，就比如说要寻求两性平等，要寻求这个独立自主，然后女性要是跟男性一样的个体，然后我们要掌握在经济、教育、财产价值上的这种平等。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呢，我们会发现是说亲密关系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会被强调出来，就是伴侣之间是要非常非常平等的，而这个平等不仅仅是所谓的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其实还有很多心理地位上的平等，但其实在两性关系相处过程中呢，它并不是绝对的平等，它也不应该是绝对的平等，这里边不仅涉及到男女生理状况上的一些差别，其实它还涉及到非常多当下的一些问题跟当下的一种情境，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我们的亲密关系被引导成了这样的一种方向跟这样的一种趋势。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心理学家或者是我们的专家，我们的书本不仅需要当事人非常明确的去做表达，去说出自己的这种问题，同时呢，你还要开发出非常多的问卷，非常多的调研，去把这些所谓的不能量化的东西把它量化掉，同时还要形成各种相互共通的这种度量标准，那情感上的差异，男女之间的差异就会被精准的表达跟区分，比如说我们看过很多的什么两性相处的契合度问卷呀，然后吸引力问卷呀，然后包括还有那种什么在这种相亲节目上看到过的，比如说你男朋友有10个问题都能回答对，然后你可能有5个问题都能回答对，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一个趋势，在于是说本来是摸不清的这种亲密关系，慢慢的就被理性化，慢慢的被数字化，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第三个点呢，其实是在于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它就是有可量化理性的，那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呢，一切都是可被计算的，可被分析的，在市场中的情感也会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男女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待价而沽的商品，那这个商品本身无论是你外在的 physical 的非常多的东西，还是你内在的你的智力、你的体力、你的综合素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可以被评估、可以被检查、可以被讨论的。在这三种力量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女性主义，包括现代心理学的这个影响，那原来很热的这种关系慢慢的就趋于冷静、理性、功利的这种冷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讲说啊，我们彼此要提供情绪价值，我们都知道价值这个词，我们最早接触到它是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来自于经济学本身，它一定不是心理学上重要的一个词。当我们了解了亲密关系是怎么被塑造成当下的这个状态了之后呢，就是在第三章，作者呢用这个交友网站，现代人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交方式，来分析亲密关系是怎么样被冷掉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性的一个逻辑啊。根据这个伊洛斯的看法呢，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对于网上约会对象的了解是非常表面的，它是那种不真实的、不实际的这种感觉。在网络上呢，人变成了一个一个离散的点， 然后我们是通过非常直觉 label 的这种方式来被链接到的。我们打开探探或者打开 Tinder，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照片，照片下面有一些被匹配过的这些描述，那每个人呢可能都变成了标签，对吧？我女，多大年纪，然后多大学历，我有多少的收入，然后怎么怎么样，他全部都会打了标签。那网站呢对你做了第一层的筛选，他不管你有没有不合适你的人被筛选出去，因为这一定是个概率问题。第二个点呢，当我们在看待这些照片的时候，左滑右滑，在一秒钟之内我们就决定了这个人跟你有没有心灵上的一种感应。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非常夸张的极化成了一张张照片，极化成了一条条 video， 那我们是被非常终极的异化成了商品，异化成了个体。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的结果就是你给他留了言，运气好他可能回你，运气不好可能就不回你。纵然是说你们见了面，你们其实又没有更多的沟通，可能最后呢你已经不想见他，不想跟他沟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有非常多的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一些问题跟一些点。读完这本书啊，首先第一呢，从我的观点呢，我觉得我是被非常大的启发到的。在我分手的那个时间呢，就是我看了非常多亲密关系的书，然后里边呢也都用现代心理学生理学的非常多的观点讲了我可能在男女在亲密关系中的很多，包括大家现代的这种两性分工的问题，两性关系中的权利问题，包括你要怎么去沟通，然后男女差异化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一度会觉得说我确实在亲密关系中犯了非常多的错误，我自己也开始自己做一些说服，我还是会觉得那些书可能会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当我看了这本之后，我确实会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因为人所有的行为其实都是被社会所塑造的，而社会所塑造你的很多东西其实也是会有理论根源的，而那个理论根源可能它并不那么的有力量。弗洛伊德我们也都知道，他其实很多人都不把它归结成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因为几个点，第一呢，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所谓的心理学这个学派，第二个问题在于是说弗洛伊德的非常多的观点他其实没有通过大数据的研究拿出来，他可能就是根据一些案例做的一些研究跟归纳造成的这些东西，只不过它非常符合当下的这个理解。所以呢，我一下子就会有一种更高维度上的理解跟一种释然，就我会觉得说可能 turns out 的回到所有感情的结果以及回到所有问题的结果，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给自己打那么多的标签。虽然我们觉得 MBTI 非常好用，九型人格非常好用，亲密关系中现代心理学的非常多的指导，非常多的书，对吧，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土星等等，就这些东西都非常好用，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为我们解释当下痛苦的一种方式。但是归根到底，感情本身它其实是非常模糊的，你跟任何的心理学家讲，你跟任何的批流年批八字，跟任何神仙啊上帝啊耶稣啊去聊你的感情问题的时候，你最后你还不是觉得说这个东西非常的难以琢磨，你街角遇到的那个人可能真的就是你的真爱，那在你身边睡了8到9年的人可能真的也没有办法跟你走到一起。但是即便是没有办法跟你走到一起，当你回过头来再去看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经历那么长时间的分手啊，但是当你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比较积极的状态以及比较好的状态应该是，第一呢，你还是会感谢这份感情的，无论如何他给到你的其实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滋养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认知。我一直会相信感情本身，你对面的那个人其实是你自己的一些映射，因为我们在找感情伴侣的时候无非就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们找跟自己像的，第二种情况我们找跟自己互补的。我通常会觉得可能找跟自己互补的会比较的多，但我是那种典型的找跟自己像一点的，因为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能看到另外一个更加振奋的一个自己。第二个呢，我觉得他更多的还是会让自己有所反思吧，要去反思说自己在某一个阶段到底需要的是什么。那我会觉得说可能当我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感情之后，而在这个感情中呢，肯定大家都有对有错，但是我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要坐下来重新去理解自己，重新去了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像波伏娃在 跟萨特在相处过程中，他也有很多时候的离开，回去，回去，再离开。我相信他跟萨特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相互痛苦着滋养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能慢慢的理解什么叫痛并快乐着。人的生活大概率大主线其实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有困难的，只不过我们觉得这个困难的程度不同而已。就是我觉得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困难的定义可能都不一样，但大概率苦是人生的主线，乐只是人生相对比较短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能够找到更有意义的超脱快乐跟不快乐之上的伴侣，跟这种共鸣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也会有非常多的人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哪怕你有一个终身伴侣，就像我讲的，女人因为最终还是比男人活的时间长，所以可能你还是要面对你自己的那个过程。所以我现在开始慢慢学着跟自己去做和解，就我会告诉自己说，首先第一呢，百年人生，你既然相信百年人生，相信就是不老时代，你相信医疗科学的发展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时间，那所以呢，就是你要更加的用长的时间段来去看待你整个的感情过程以及整个的人生过程。那虽然这个感情在当下确实非常难过的结束了，但是它并不代表在你整个人生长河里边这个人没有了，以及这段关系的意义没有了，它一定是有的。你不确定在某些时间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有没有这段感情会重新的去发生，但你只要抱着说希望好的事情发生，就像秘密一样，像制造好运一样，你只要希望它发生，最终它还是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第二个呢，就是真的要学会在这个过程中去理解感情本身是多元的一种形式，无论你们是走到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同居，还是说大家变成 independent 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我相信只要是足够成熟，足够经历事情，最终这个感情本身的这个状态是比较让人满意的。所以呢，不要去纠结书上或者心理学家或者是某些人告诉你的，说你要更加的了解他，更加了解你自己，你们要去沟通怎么怎么样。因为有些事情的背后可能不是沟通的问题，有些事情的背后可能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本书也好，我自己的经历也好，告诉我的其实就是要找到好的方式去跟自己和解。而找到好的这种和解方式，最好的途径其实就是读书，读书，读自己，读自己，再去读书，好吧？我就把这本《冷亲密》送给大家。哦，最后还有一点，就这本书读起来非常舒服，是因为它是那种可降解的纸的那种感觉，整本书非常轻，拿在手上的感觉也非常好，它的字体大小什么也都很舒服，而且它的翻译是我难得的觉得很舒服很顺口的那种翻译。虽然它本身会有社会学、心理学、性别议题的各种各样的背景，但是我觉得整个读起来是非常舒服的，所以推荐大家跟我一起来阅读吧。希望大家都能喜欢第二性栏目的这种新的方式，然后也期待在评论区以及社群里边看到大家的评论，谢谢。